娘子关，河北与山西交界处的一座要隘，是河北正定至山西太原铁路线上的要冲和门户。娘子关以西是太行山主脉和山西台地，以东群峰逐次下落直至华北平原。娘子关分为新旧两关，旧关山峦交错，沟壑纵横，一条狭窄的古道沿着洮河在陡壁和深渊之间蜿蜒崎岖。旧关南面的新关地形略为开阔，成为晋冀之间的主要通道。明清时这里便沿关筑有城墙，民国初年军阀混战，阎锡山在旧关和新关都修筑了军事设施，并派出重兵把守，以阻挡任何势力由此进入山西染指他的地盘。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在此筑有窑洞式半永久性的国防工事。
当真知华北日军有攻击娘子关的企图后，蒋介石立即命令位于晋东附近的西北军冯钦哉的第十四军团和赵寿山的第十七师以及滇军曾万钟的第三军等部队担负娘子关防御任务。可是被蒋介石从南京派往山西帮助阎锡山指挥作战的副司令长官黄绍竑对娘子关方向始终充满忧虑。10月7日，忻口方向的日军已经开始试探性攻击，黄绍竑决定亲自去一趟娘子关。他率领几名幕僚出娘子关，来到井陉。井陉位于娘子关的东北方向，扼守着正太铁路线，是从北面或东面进入娘子关的必经之地。见到冯钦哉、黄绍竑问及娘子关防御，冯钦哉认为情况不妙，因为防御尚未部署完毕，而日军的先头部队距井陉已经不足30里了。话音未落，黄绍竑的卫兵就捉到一名可疑人员，经过审讯证实是日军的侦察兵。黄绍竑感到十分吃惊，因为这证明日军不但确实很近了，而且侦察兵的出现预示着大战即将来临。
一样是这悠久年代的风，一样是无尽的呻吟和寒冷，多年屈辱的历史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等待着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但是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正在播出。
防守娘子关正面的仅有赵寿山的第十七师，冯钦哉部所辖第42、第169师以及曾万钟部所辖第7、第12师防卫娘子关的两翼。在兵力如此少的情况下，防御的正面却有170-180里宽，以致处处显出薄弱，处处都是空隙。相对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相对于日军强大的火力攻势来讲，娘子关的防御实在是过于单薄了。黄绍竑认为应该迅速收拢左右两翼防线以集中兵力，而冯钦哉认为部队已经向之前指定的位置移动了，能不能迅速收拢回来还是个问题。回到太原后，黄绍竑建议阎锡山改变娘子关的部署，要求派原计划增援忻口的孙连仲部加强娘子关的正面。阎锡山指定黄绍竑为娘子关防御总指挥，黄绍竑立即返回了娘子关。赶回娘子关，黄绍竑得到的第一个消息是日军第20师团 竟然没有从井陉直接向南攻击娘子关的正面，而是与井陉的右侧向西斜插，从曾万忠与赵寿山两部队之间的间隙穿过，抵达了无人防守的旧关附近。旧关在娘子关的右后方，也就是说，真正的仗还没打，一股日军已经冲到了中国守军的背后。黄绍竑紧急调部队赶赴旧关阻截，然后去查看娘子关正面的国防工事。
我在离娘子关车站十多里的漠河滩设立指挥所，这是以前国防计划中所指定的指挥地点，但是除了依山做了三个防空洞之外，其余一无所有。出道的时候，连打电话都要借用正太路或乡村的电话线。所谓娘子关的国防工程，仅是在那一带的山上凿出一些洞，既不是炮兵的炮位，又不是步兵的战壕。而且整个阵地上，除了太原通石家庄的一条长途电话线及几处乡村电话线之外，阵地的通讯设备完全没有。军队在这样的既设阵地作战，简直是与临时遭遇战的情形差不多。
面对形同虚设的防御攻势，黄绍竑制定了娘子关作战部署。11日正午，黄绍竑再次抵达井陉，下达了一系列命令。第17师一部赶往井陉东面的南河头警戒，第30师在井陉北面的南陉上庄支线向北警戒，第3军向井陉靠近，主力集结在大小梁家。但是命令的下达已经晚了，第30师突然遭遇千余日军的攻击，第17师因躲避轰炸加上雨后道路泥泞，黄昏时分才抵达井陉附近。官兵尚未搞清楚阵地在哪儿，就遭到了日军的攻击，特别是沿着正太路向娘子关靠近的第169师，早晨从井陉北面的假装宿营地出发时，突然发现村口的河沟里有100多匹清一色的红色战马在饮水。官兵们正困惑，接着看见了几面太阳旗在四周晃来晃去，第169师顿时陷入混乱，拼死突围中部队损失惨重。
驿电员石中立是突围的幸存者。我背后村西南是一座孤零零的高山坡，无法翻过。我和参谋处的官兵则在敌人机枪的射界内向西沿梯形田迅速突围，敌人的机枪和掷弹筒齐向我射来，打得梯田石子上乱冒火星。王国栋还在扶跑歪了的垛子，我喊他算了，快卧倒。张云昭参谋扔掉了他的棉大衣，我把皮带上挂的茶缸、毛巾、牙刷也扔掉，我们都卧倒在梯田沿上，用自莱德手枪向敌还击。熊参谋的勤务员小鱼身上背着拾到的4颗手榴弹不用，而拿一支勃朗宁小手枪乱打。由山沟上来的敌人正向我们山坡爬来，我随即拿过小鱼的手榴弹，一颗颗地向沟下敌人掷出。这时特务连上了一个班，用3挺轻机枪掩护我们向西突围，向我们包围过来的敌人大部都被击毙。我们的石子中副官大腿被打穿，我用绑腿给他裹上，架着向西冲。徐茂才左臂被击中，尚能跑得动。我们一气跑了35里，到达练庄。
12日拂晓，日军开始向中国守军发动进攻，以娘子关正面的雪花山阵地攻势最为猛烈。在这里防御的是赵寿山的第17师，双方激战一日，黄昏时分，雪花山阵地右翼 被日军突破，日军继续向南攻击，天黑时逼近旧关。
此时孙连仲的军团司令部和所辖第31师抵达太原，阎锡山立即命令该部返回娘子关，归黄绍竑统一指挥。
为了确保雪花山阵地的稳固，给孙连仲部赢得抵达的时间，第17师师长赵寿山决定对日军采取积极防御的战术，即兵分三路向井陉南关敌人的侧背实施攻击。左翼一二团二营佯攻井陉县城，右翼98团突击日军占领的刘家沟和长生口，中路在11团团长张通岗的率领下，在雪花山以南的石板片附近阻击增援之敌。傍晚时分，反击作战开始。右翼98团突击顺利，几乎全歼了占领刘家沟阵地的日军。而11团更为勇猛，官兵们不顾生死，奋力拼杀。日军在惨烈的肉搏战中伤亡惨重，开始后撤。中国官兵紧追不舍，一直追到了井陉车站，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仅野炮和山炮就有数十门之多。然而令赵师长大惊失色的消息随即传来，雪花山阵地失守。
雪花山是娘子关正面唯一的制高点，原以为主动发起的反击会牵制大部日军，因此赵师长在率部出击时于雪花山阵地只留下了第51旅一二团一营固守。孰料战场的唯一制高点却在反击作战开始后不久失守了。赵寿山立即回调出击作战的部队，试图夺回雪花山阵地。第17师官兵们艰难地仰攻，与日军彻夜激战，伤亡巨大，始终未见成效。14日黎明时分，赵师长率领残部1000余人向雪花山西南面的法吕岭撤退。雪花山阵地的失守严重影响了娘子关战局，但是赵寿山的第17师以顽强的作战为孙连仲部抵达赢得了时间。
这一天的拂晓，娘子关前线的中国军队开始主动攻击，战场形势出现了一些好转的迹象。第35旅将继续攻击旧关的日军击退，第27师部队攻占了旧关以北的核桃园和大小龙窝，第44旅不但击退了向西攻击的日军，占领六岭关，还与第18集团军的八路军部队取得了联系，令娘子关中国守军左侧的威胁基本解除。由旧关向娘子关攻击的1000余日军进入两关之间一条名叫关沟的深沟时，受到第79旅一个团加两个营的围攻，被封锁在深沟里的这股日军伤亡巨大。下午之前窜入旧关的那股日军在飞机和炮火的掩护下向关沟突击，企图救援受到围攻的日军残部，但是被中国守军打了回去。日军第39旅团旅团长高木一人这才意识到他遇上麻烦了。他的第77联队虽攻占了雪花山和旧关，但是损失太大，此刻关沟里的那些官兵还危在旦夕，这样打下去必定前景不妙。于是他命令第78联队的一个大队和一个山炮中队增援旧关，命令第78联队余下的全部力量，并加强一个加农榴弹炮大队增援娘子关战场。15日，中国守军对关沟里的残余日军进行清剿，第79旅官兵从3个方向一齐杀入，在关沟里藏了2天的日军背后是绝壁，无处可逃，数百人被击毙。而3名被活捉的日本兵 是在一个山洞里的一堆高粱杆里被发现的。被击毙的日军军官中，有第77联队联队长李登行一和大队长中岛利男。此时，西面的新口仍在血战之中。
那是一个苦难的时代，国破家亡，生灵涂炭。
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救亡图存，民族觉醒。
您正在收听的是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
侵入旧关的日军，在中国军队的持续围攻下，依旧不退。旧关遂成为娘子关战场的作战核心。15日，黄绍竑决定对旧关实施反击作战，命令部队必须解决旧关之敌。16日拂晓，中国军队发动反击时，日军也同时发动了攻击。占领了核桃园的第27师部队被迫向后撤退，第30师从法吕岭向井陉发起的出击未能奏效。第二天，黄绍竑、孙连仲依旧命令部队继续反击。激战一天，双方都付出巨大伤亡，中国军队依旧未获进展。18日，日军向中国守军各阵地全面攻击，虽未能得逞，却导致中国守军伤亡剧增。晚上，黄绍竑命令第31师组织敢死队突入旧关扰敌，其余部队对旧关实施全面袭击。19日凌晨2时，第31师一部冲入旧关，与日军展开肉搏战，最终将日军赶出了旧关。拂晓时分，日军增援部队抵达，重新夺回旧关。天大亮了，日军出动飞机进行持续猛烈的轰炸和扫射，迫使中国军队停止攻击。晚上，中国守军再次发动围攻，由于各部协同不够，最终没能成功。
在中国军队围攻旧关时，赵寿山的第17师阵地发生危机，得到增援的日军在凌晨4时向法吕岭一带发起攻击。由于日军空中轰炸和地面火力明显优于中国守军，激战到下午，第17师补充团团长翟继民身负重伤，营以下军官伤亡27人，弹药断绝，法吕岭南侧阵地被日军攻占。同时，在法吕岭的北面，京浦关阵地上的中国守军一个营孤军苦战至傍晚，全营自营长到战士伤亡殆尽，阵地失守。中国陆军第38军第17师原西北军将领杨虎城的旧部，官兵中有不少共产党人。自娘子关作战开始后，第17师一直战斗在娘子关前沿的雪花山法吕岭一线，全师各部始终处在日军的猛烈攻击下。官兵不畏牺牲，顽强作战，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全师旅以下军官旅长仅剩一人，团长仅剩两人，营以下军官所剩不到三分之一，13000余人的陆军师战至不足3000人。
连日来，日军第20师团攻击娘子关的部队以第39旅团为主，师团主力仍保持于石家庄附近进行休整。当攻击陷入窘境时，为尽快完成华北作战，已腾出兵力增援华中战场， 19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命令第20师团投入后续部队，迅速攻占娘子关。
负责娘子关作战的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红已经投入了他所能够掌握的所有部队。从太原回防娘子关的孙连仲部在西北军中是有一定战斗力的部队，但是卢沟桥事变后，该部奉命增援宋哲元的第29军，历经数次作战，兵力已经不足万人，又经过娘子关战场的连日苦战，当下剩余兵力不足6000。纵观整个晋东，防线千疮百孔，兵力捉襟见肘。面对日军将要发动的更大规模的攻势，第二战区在这个方向上已经无力再增加任何防御力量。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增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